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，我是卢伟。今天我们来大概聊一下哈尼族。我国的哈尼族呢，主要是在云南省的西南部，比较有名的就是在新平、沅江、墨江这些地方。那么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呢，哈尼族的人口大概是166万。哈尼族和别的少数民族不太一样，他们有自己的语言，而且有三种不同的方言，方言和方言之间的差别还比较大。令人奇怪的是啊，这些方言之间好像大家都听不懂，不能相互通话。哈尼族在过去是没有文字的，一直到1957年在中央政府的协助下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。根据历史书记载啊，一个叫做何仪的部落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呢，活动在大渡河以南这片区域，他们可能就是今天哈尼族的先民。这个部落应该是古羌人南迁的分支，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八世纪，这个部落中有一部分继续向西迁徙到了沅江以西，后来来到了澜沧江地区。在唐代的文献记录中啊，哈尼的先民被称为和蛮，就是和平的和，蛮族的蛮。千百年来，哈尼族先民不断地开拓祖国边远山区，从大自然手中夺取了梯田种稻谷，开辟了坡地种植茶林。所以啊，现在红河西岸哀牢山下，我们才能看到一层层高达数百级的梯田，从河谷到山顶就像一个天梯通往云端。他们在梯田里养鱼，哀牢山就成了真正的鱼米之乡。除了稻谷，哈尼族最有名的就是茶叶了。他们居住在西双版纳南乳山出产的普洱茶在全国都很有分量。这里需要给大家说一下的就是，哈尼族地区啊产的茶叶的产量占云南全省产量的三分之一。此外呢，哈尼族种植的麻、棉、电草自织自染，而红河州首府各旧市2000年前就已经是举世闻名的西都了。哈尼族的村寨基本上都建在山区或者半山腰，而且他们的房子啊很像蘑菇。在红河、沅阳、绿春等地啊，就是一个个像这样蘑菇形状的土墙草顶的楼房。一般呢就是用石头作为房基木柱，然后呢用石头砌墙，屋顶呢铺上茅草。也有个别的住房的屋顶有瓦的。楼房呢一般是上中下三层，下层饲养一些家畜，中层呢是住人和存放粮食。中间呢有一个常年不断的方形的火墙，上面摆放着水果蔬菜等杂物。而如果您来到墨江一带，这个房屋啊基本上的都是土地为基座的楼房，屋顶都是平面的，几个屋子啊可以相互连在一起。那么如果您到了西双版纳，当地哈尼族住的就是竹木结构的竹楼，很有西双版纳的热带风情。哈尼族呢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衣服啊，是用自己织染的藏青色的土布做的。哈尼族的男生啊，平时的衣服呢标准配置就是对襟的上衣和长裤，同时呢要用黑色或者是白布把头包起来。而哈尼族的女生呢，平时穿的衣服啊也是又紧无领的上衣和长裤，衣服呢有脱肩，同时呢袖口和裤边上啊都有镶有彩色的花边。从哈尼族女生的衣服和装饰品上就可以看出她们是否已婚，有的单辫的是未婚的，双辫子是已婚的，有垂辫的是未婚的，盘辫是已婚的，还有以围腰腰带的花色来表明自己是否婚配等等。哈尼族的家庭形式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度，值得注意是如果婚后多年不育是允许男孩娶妾的，男女青年自由恋爱，但是结婚要征得父母点头同意才行，也有一些地区实行包办婚姻的。墨江毕约人还有一个很奇特的订婚方式，就是采鹿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这个青年男女双方啊，在了解对方情投意合以后呢，由双方家里的老人啊陪同一块走，共同走一段路。如果在路上没有遇到兔子等野兽啊，就算订婚了。哈尼族到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古羌戎的传统的生活方式，比如说啊，父亲和孩子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，被称为父子联名制。也就是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字或者两个字，就作为儿子名字开始的字，这样爸爸的名字和孩子的名字一代一代就可以延续下来。哈尼族的信仰是多神的，同时他们也崇拜祖先。哈尼族对火的崇拜啊，是本民族信仰一个突出的特点，他们认为火是家庭的生命，所以啊很敬畏火，火种必须保持长久不息，而各个家庭都有好几个火堂，火堂的火也得以保持烟火不断。哈尼族非常热情好客，只要有客人来都要以酒相待。客人落座以后呢，主人要先敬一碗米酒，然后是三大片肉，这是传统的喝焖锅酒。而且喝完这杯还有下一杯，杯杯不能停，杯杯不能断。 客人离开时呢，还要送一份哈尼族特色的礼物，带在路上吃，就是一大块大粑粑，还有芭蕉叶包好的腌肉、酥肉、豆腐圆子等食品。哈尼族在过去啊，一天只有两顿饭，主食就是稻米为主，玉米为辅。他们平时啊，比较喜欢吃大米、玉米蒸成的米饭粑粑、米线、卷粉和豌豆凉粉等等。而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人啊，就会把瘦肉剁碎和大米、芭蕉面还有姜末等佐料放在一块熬粥，这个是他们的主食。最后可能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尼族标签了，就是哈尼梯田了。哈尼梯田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，凝结着哈尼族千百年传承的文明，它是哈尼族生命精神的象征。那么一直到了现在，哈尼族社会精神文化不断发展，还建立在这个古老巨大的物质基础之上。好了，关于哈尼族一些简单的概况介绍，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关注七十迈旅行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，收听更多旅行故事。